今日我哋睇嘅呢段经文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七一到十七节。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十七节。
大家可以睇住嗰段经文。
大家可以看着那段经文。
如果大家找到的时候，可唔可以大家一起读一次？
如果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遍。
七章第一节。
第七章第一节。
王居在三十年的国中，
耶和华使他安静，
不被罪恶所追扰乱。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居在西宝的国中，神的约柜藏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行事。”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对他的话语那样说：“你的丈夫是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对你说，你岂能借着你的仆人给我指示呢？你从我的一切人出埃及的事告诉你，
我未曾听过言语，常在为我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和城上以色列人一起来的指示，就是我吩咐牧羊我们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帐篷牧羊的人？”
因着你又告诉我牧羊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岂是说，我从羊群中将你叫来，叫你们在羊群中立足，你就我们以色列人出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相信你的同在，借着这一切的祝福，我必使你的大能就像世上大大有余的人一样。我必为我名字的血气人的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进入这些地方。我再感谢你，我所爱之子，也要像从前有往他们一样，并不像我们自私自利和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样。我必须使你平安，为你一切事情不乱，并且我耶和华的指示，必不为你自己做加实。你受到满足，与你一同同在的时候，我必使你朋友接续你的位，我也接续你的家谱。他必为我的名字做子女，我必坚定他的岗位，直到永远。我有我的家谱。他要做我的主，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来责罚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也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跪下的那些人。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我的国和你有必坚定，直到永远。那单就把我这样提拔，照着我的旨，告诉他。
其實呢段經文咧係撒母耳記裏面我嘅好忠心嘅一段經文。
其實這段經文是在撒母記跟列王記是很忠心的一段經文。
有好多時候我哋讀得好快。
有很多時候我們讀得很快。
以致到我哋將好多其他地方嘅嘢一齊讀入去。
以至於我們將其他很多其他地方嘅東西都讀進去。
我哋好多時候唔係能夠聽到作者要對我哋講嘅。
我们很多时候都听不到作者要对我们说的话。
今天我们要慢慢读。
今天我们要慢慢读。
然后尝试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问一些问题。
然后尝试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问一些问题。
希望透过这些问题。
希望透过这些问题。
我们会对这段经文有更深入一些的了解。
我们会对这段经文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同样也更加认识这个神。
同样的，也更认识我们这一神，
也更认识自己，
也更认识自己，
也更了解我们的祷告的心态到底，
更加了解我们祷告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件事你们会有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第一件事我提到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自己提出的是，
就是为什么神否决了大卫的心意？
为什么神否决了大卫的心意呢？
其实当我们慢慢地去到这段经 经文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慢慢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由一开始，
其实由一开始，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大卫想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大卫到底想做些什么。
其实在第二到第三节的时候，
其实在第二到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和拿单先知的对话，
我们看到大卫和拿单先知的对话，
我们只是在这两节里面，我们知道大卫想做一些事，
我们只在这两段经文，这两节经文里面知道大卫想做些什么。
然后拿单先知也觉得你想做的事都没问题，
拿单先知也认为他想做的这事也没什么问题。
可能拿单知道他心里面想做什么，
可能拿单知道他心里想做些什么，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最要紧的是，
因为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
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
所以大概大卫做的事没问题，
所以大卫做这件事情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直到第五节的时候，
然后直到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大卫想做什么，
我们才知道大卫想做些什么。
然后这个是耶和华透过拿单先知重新对大卫讲的一些话，
然后这是大卫是神透过拿单先知向大卫所说的一些话。
在当中我们才知道，原来大卫想为神建造殿宇给神居住，
原来在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想为神建造殿宇给神居住。
为什么神会拒绝大卫这样去做呢？
为什么神会拒绝大卫这样做呢？
甚至拿单先知都觉得不错的，
甚至拿单先知都觉得是不错的。
为什么神不让他做呢？
为什么神不让他做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起码有几样东西提到很特别的。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起码有几件事我们看得很特别的。
很可能大卫的这个心意其实并不是太符合神自己的心意，
可能大卫的这个心意不是很符合神的心意。
首先我们去看第六节，
首先我们看到第六节，
第六节那里有一句是很有趣的，
第六节那里说到一句很有趣的，
他一开始讲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其实这句这样的词句或者这句呢，其实出现了两次而已。
这一句话其实出现了两次，
特别在撒母耳记上下就出现了两次，
特别在撒母耳记上下出现了两次。
第二次是在这里，
第二次在这里，
第一次在撒母耳记上那里，
第一次在撒母耳记上那里。
那里在哪个时候出现呢？
在那里在哪个时候出现呢？
就是当以色列他们向撒母耳先知祈求他们要有一个王去管理，
就是当以色列人撒母耳先知祈求一个王的时候，那里，
然后神就对撒母耳说，
然后神就对撒母耳说，
我自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我自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现在他们厌弃我做他们的王，
他现在厌弃我做他们的王。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
这是第一次出现，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耶和华评论是不好的一件事，
耶和华评论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然后第二次就在这里出现，
然后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出现，
这里给我们可能提到我们一件事，可能大卫的心意并不一定那么好的。
这里让我们看见，可能大卫的心意并不见得那么好。
而第二个提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在第一节那里。
那么第二个提示，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在第一节的那里。
那里讲到，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那里说到，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这一节是为大卫起。想为耶和华添殿的一个背景，
这是为大卫铺一个就是他想为王建殿宇的一个背景。
但是在古代晋东的读者，当他读到这节的时候，
但是在古代晋东的读者，他读到这里的时候，
他即刻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图画，
他马上就看到一幅很明显的图画。
在古代晋东的皇帝，
在古代晋东的皇帝，
当他征服了四周的时候，
当他征服了四周的时候，
当他国家太平的时候，
当他觉得太平的时候，
他就开始建筑的 工作，
他就开始建设工作。
第一样嘢起皇宫，
第一件事就是建皇宫。
然后第二样嘢系做乜咧？
然后第二件事做什么呢？
起圣殿，
起圣殿，
或者起殿俾佢嘅神居住，
或者是建殿给他的神居住。
然后古代晋东嘅皇帝建殿嘅原因有两方面，
而古代晋东的皇帝建殿的目的就是两个。
第一样嘢就是感谢个佢嘅神帮佢打赢咗佢嘅仇敌，
就是感谢他的神为他打赢的那些仇敌。
第二样嘢，佢就利用呢个殿去巩固佢嘅统治嘅权势。
第二就是他利用那个殿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权势。
换句话嚟讲，一致嘅宗教有统一嘅王国。
换句话说，就是一致的宗教有同样的一个王国。
对这个统一的王国是 有益处的。
对这个统一的王国是有益处的。
所以在第一节那里，
所以在第一节那里，
我们看到大卫基本上是跟从同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跟着同样的情况，
他做古代晋东皇帝一路会做的事，
他做古代晋东皇帝一路会做的事情。
当他打赢一切，
当他打赢一切，
当他太平，
当他太平，
他建造皇宫，
他建造皇宫，
他跟住建造呢个圣殿，
然后他就建设，接着就建造圣殿。
我哋唔知道大卫嘅心态究竟系乜嘢，
我们不知道大卫嘅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呢度冇特别提到，
这里没有特别提到。
但系我哋睇到第三样嘢好有趣，
但是我看到第三样是很有趣，
就系、是对比第五节同第十三节。
就是对比第五节和第十三节。
我们先看第五节。
我们先看第五节。
第五节那里基本上是神的一个问题。
第五节那里基本上是神的一个问题。
他问大卫，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他问大卫，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这个换句话来讲，就是大卫的心态。
这里换句话说，就是大卫的心态。
然后去到第十三节。
然后我们去到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神应许他的后裔为他的名建造这个殿。
他神在这里就应许 他的后裔会为他的名建造殿。
其实这个分别很小的，
其实这个分别很小。
一个就是建一个殿给神住，
一个就是建一个殿给神居住。
另外一个就是为神的名建造一座殿，
另外一个就是为神的名建造一座殿。
虽然分别好像很小，
虽然分别好像很小，
但当中其实个意义分别是很紧要。
其实当中的意义分别是很大的。
在古代晋东里面，
在古代晋东里面，
当一个人起一个殿给神住，
当一个人建一个殿给神住，
他基本上想着这个神真真正正真的住在这个殿。
他基本上想着这个神是真真正正的住在殿中。
如果住在这个殿里面，就有很大的好处。
就住在殿中，他就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神就会被这些人捆绑了住在这个殿里面。
这个神就会被这些人捆绑了住在这个殿中。
这个神就不会离开的。
这个神就不会离开了。
然后那些人可以控制这个神的。
然后这些人就可以控制这些人，这个神了。
透过那些献祭，他们可以买通这个神的。
透过那些献祭，他们这些可以买的这个神。
讲实际来讲，
实际上说，
这种古代晋东的心态，
这种古代晋东的心态，
这个神不是一个自由的神，
这个神不是自由的神，
这个神是被困在这个殿里面，
这个神是被困在这个殿中。
但是以色列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
但是以色列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
如果当我们看到第六到第七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第六到第七节的时候，
神基本上说我愿意住在你们当中，
神基本上说我愿意住在你们当中，
我愿意在你们当中行走，
我愿意在你们当中行走，
但是我是自由的一个神，
但是我是自由的一个神，
你们不可以控制我，
你们不可以控制我。
然后当神说我容许你的后裔为我的名建殿，
然后神说我容许你的后裔为我的名建殿，
这个殿是属于我的名下，
这个殿是属于我的名下，
这个殿是属于我的，
这殿是属于我的，
但是我不一定会住在这个殿，
但是我不一定住在当中，
我有我的自由，
我有我的自由。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几样特别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对神的了解完全是古代晋东 的人类怎样去看他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对神的了解完全是近东怎么样用他们的态度来看这位神。
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三个很特别的提点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个很特别的提点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大卫看得他是很好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大卫看他看得很好的时候，
他在这里表达到一件事，其实他对这个神并不是真正明白这个神究竟是怎样。
他这里表达到其实他对这位神没有真正的了解到什么，
他只是想做他跟古代近东的人照做的事，
他只是想跟着以前就是近东的那些王帝所要做的那些事。
如果想到很衰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很坏的时候，
其实大卫的心态本身都不是很清洁的。
其实我们想到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态其实也并不怎么清洁，
他想为神起这个圣殿，
他想为神建这个圣殿，
他背后很可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
他可能在背后有一个不好的心态，
他只是想透过建造这个圣殿，
他只想透过建造这个圣殿，
当然去敬拜这个神，
当然去敬拜这个神，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想巩固他自己的权利，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想巩固自己的权利，
不论他怎样的心态，
不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究竟他是不明白这个神呢，
到底他是不明白不认识这个神呢，
或者他有自己的私心，
还是有自己的私心，
神很清楚大卫，
神很清楚大卫，
神清楚他心所想的事，
神清楚他心里所想的事，
神很清楚他的目的，
神很清楚他的目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拒绝了他这样做，
所以一开始神就拒绝他这样做，
以致到大卫不会犯罪得罪他，
以致大卫不会犯罪得罪他。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世上，
其实我们一定要了解，
其实我们一定要了解，
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目的的，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目的的，
有一些目的我们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有些目的我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骗自己的，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自己欺骗自己，
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要看见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事，
我们永远需要神的原谅，
我们永远需要神的原谅，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凭我们私心去做事，
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凭自己私心去做事，
然后第二件事更加重要，
那第二件事其实更加重要，
其实神认识我们，
其实神认识我们，
神认识我们每一部分，
神认识我们每一部分，
包括我们自己不想想的东西他就知道，
包括我们自己不想想的那些事他也知道，
那你说哎呀好惨，
对啊，你说哎呀糟糕 很惨，
怎么理都理不到，
怎么样你都
藏不起来，
藏不起来，
真是没有私隐，
真是完全没有隐私，
但是这个其实是使到我们得到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这是让我们得到自由的一部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想一想，
如果你想一想，
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回到家里，
你对着你最亲爱的人，
你对着你最亲爱的人，
但是你又不敢说你真实的话，
但是你又不敢说真实的话，
其实你很惨，
其实你是很惨，
其实你是没有自由，
其实你是没有自由，
你得不到释放，
你得不到释放，
其实现在这里讲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事，
其实这里讲到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事，
我们在他面前不用装假，
我们在他面前不用装假，
在人面前我们可能要戴面具，
在人面前我们可能要戴面具，
我们可能要扮得很好，
可能我们要扮得很好，
但是我们去到这个神的面前，
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赤裸敞开，
我们可以赤裸敞开，
我们不需要扮，
我们不需要装扮，
我们不需要再花力气去扮，
我们不需要再花力气去装扮，
这个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完全的真诚，
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完全的真诚，
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究竟是怎样，
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在神面前什么都可以说，
我们在神面前什么都可以讲，
我们不需要遮掩，
我们不需要遮掩，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件事很有趣，
在这段经文第二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如果神拒绝了大卫的计划，
所以就是说神拒绝了大卫的计划。
为什么他还这么啰嗦讲那么多事？
为什么这么啰嗦还继续讲那么多事？
他讲了那么多事究竟做什么呢？
他讲那么多话到底想怎么样？
就好像我们前面即是已经提到，
就像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
大卫他想做的事很清楚，
大卫想做的事他很清楚，
他跟古代近东的皇帝做同样的事，
他跟古代近东皇帝做的是一样，
起一个殿，
起一个殿
给神住，
被神住了。
对旁观的人他的目的很清楚，
对旁观者来说他的目的很清楚，
他就是要稳固神对他的祝福，
他要稳固神对他的祝福。
大卫的目的未必清晰，
大卫的目的未必清晰，
但是当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一面看下去的时候，
他好像有一个心态，
他好像有一个心态，
他想藉住人的工作，
他想借着人的工作
去保持了神对他的祝福，
来保持神对他的祝福。
我们看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第八到第十一节的上半节，
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上半节，
基本上神在这里提醒着大卫他以前的经历，
基本上神在这里提醒大卫以前的经历。
在第八节那里，
在第八节那里，
神提醒大卫，
神提醒大卫，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牧羊人来的，
他只是一个牧羊人而已，
他并不是从一个所谓名门望族那里出来，
他并不是从一个名门望族那里出来出身，
他和其他的以色列人没有太大的分别，
他和其他以色列人是没有分别的，
只是在神自由的恩典里面，
只有在神自由的恩典里面，
神呼召大卫，
神呼召大卫，
神建立他，
神建立他
成为以色列人的皇帝，
成为以色列人的皇帝。
而且在第九节的时候，神不单止建立他作为以色列民的皇帝，
在第九节那里，神不单建立他做以色列人的皇帝，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神给他胜利，
神给他胜利，
神使到他出名，
神让他出名。
然后第十节，
然后第十节，
很有趣的一节，
很有趣的一节，
在这里神讲的，我使到你出名。
在这里神说，我使你出门出名，
我使到你成功，
我使到你成功，
并不是因为你，
并不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我顾念我的百姓，
是因为我顾念我的百姓。
在十一节的上半节，
在十一节的上半节，
神同样再一次提醒大卫，
神同样再一次的提醒大卫，
你而家经历这个安静，
你现在经历这个安静，
你现在经历这个平安，
你现在经历这个平安，
不是因为你军事上的力量，
不是因为你军事上的力量，
而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我，
因为我的缘故，
因为我的缘故。
然后跟着在十一节的下半节到第十六节，
然后在十一节下半节到第十六节，
神在这里应许大卫，
神在这里应许大卫。
在这里中文里面，即是将那个字译做殿或者译做家，都是同一个字。
在这里中文里面译成就是殿或者家，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当大卫想为神建一个殿，
当大卫想为神建一个殿，
但是神要去建立大卫的家，
但是神要去建立大卫的家。
原来在十六节那里，
然后在十六节那里，
大卫的家会永远的建立，
大卫家会永远的建立。
当我们看回这段很长的一段叙事的当中，很长的一段神的讲说话的当中，
在我们看这一段神讲这么一段长很长的话的当中，
神提醒大卫，
神提醒大卫，
他过去经历神的恩典的呼召和保护，
他过去经历神的恩召以及保护，
同样他今天也是经历着神的保护，
他同样今天还是经历着神的保护，
然后最重要他将来的保护也是在神的应许里面，
还有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他将来的保护也是在神的里面，
不单止神会建立他的王位，
不单神会建立他的王地王位，
神会建立一个王朝，
他会神会建立一个王朝。
其实嗰个暗示系好清楚。
其实那个暗示是很清楚的。
神要大卫清楚知道。
神要大卫清楚的知道。
神先至系佢一切嘅保障。
神才是他一切的保障。
大卫唔需要好似跟住古代人都嘅皇帝一样。
大卫不需要根据以前古代建功皇帝那样
去建殿，
去建殿，
以致到巩固佢嘅皇位，
以致来巩固他自己的王位。
大卫唔需要靠佢自己嘅力量，
大卫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
佢只要完全相信呢个神就得。
他只要完全相信这位神就行了。
呢个神唔单止系信神嘅一个神，
这位神不单是信实的神，
而且佢系一个有权能嘅神。
他是一位有权能的神。
对我哋今日有咩提醒咧？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
其实呢一样嘢，
其实这件事，
特别喺现代世界嚟讲，
在特别是现代世界来讲，
其实要信靠呢个神唔一定容易嘅。
其实要信靠这位神并不容易。
当我哋遇到问题嘅时候，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哋唔系第一样嘢去揾神。
我们不是第一件事就是去问神。
如果屋企嗰个水喉爆咗嘅时候，
如果我们家里的水喉破了，
第一样嘢就去揾只系水喉好啦。
我们第一件事当然是去找那个修水喉的工匠。
电脑唔电嘅时候，
电脑坏了，
一定去揾一个识电、识搞电脑嘅人。
我们一定去找那个能修电脑的人。
车柜低咗，
车坏了，
我哋一定要去揾只系整车嘅。
我们一定要去找个修车的人。
在现代的世界里面，
在现在的世界里，
当我们遇到问题，
当我遇到问题，
我们就去找这些其他的人，
我们就去找这些其他的人，
病了去找医生，
病了就去找医生，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神，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这位神，
到了最后什么都搞不定，
到最后我们一切都办法都用尽了，
我们才去找神，
我们才去问找神。
但是这个提醒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事，
但是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神是我们唯一的保护者，
神是我们唯一的保护者，
他信实，
他信实，
他过往保护我们，
他过往保护我们，
我们今天无痛无病，
我们如今无痛无病，
或者我们今天这样的状况，
我们今天这样的状况
都是他继续的保护，
就是因为他继续的保护。
同样是一个很有权能的神，
同样蛮有权能的神，
他不单止信实，
他不单信实，
他也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
他也是这世界的创造主，
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
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
没有一件事我们遇到的事是出于他的控制之外，
没有一件在我们遇到的事是出在他的控制之外，
但是在这里我们怎样去培养这种依靠呢？
但是在这里我们怎样去培养这种依靠呢？
我们头脑知道，
我们头脑知道，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怎样去培养实际上去依靠这个神，
我们怎样去培养实际上去信靠这位神呢？
我想第一件事很重要，
我想第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能做的
就是我们去数算神对我们的恩典，
就是去数算神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去数算他过往怎样的保护我们，
我们数算他过往怎么保护我们，
这个不一定是最终的保障，
这个不一定是最终的保障，
而第二样更加重要，
而第二样更加重要，
我们就是常常去到神面前去祈祷，
我们就是要常常到神面前去祷告，
两样东西，
两样事，
祈祷他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保护者，
祈祷他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保护者，
然后凡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样东西向神祷告先，
然后凡遇到每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神，
祷告完之后先问其他人，
祷告完之后再找其他人，
希望透过这些这样的操练，
希望透过这样的操练，
在神的恩典之下，
在神的恩典之下，
我们学习更加的依靠，
我们学习更加的依靠他。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个问题，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神会对大卫施这样的恩典呢？
为什么神会对大卫施这样的恩典呢？
我哋再睇翻八到十一节上半节嗰度。
我们再看回第八到第十一节上半节那里。
神提醒大卫。
神提醒大卫。
如果佢系以色列嘅王。
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
佢系因为神选召佢。
他是因为神选召他。
如果佢能够成功。
如果他能够成功。
系因为神保护佢。
因为是因为神保护他。
好简单。
很简单。
神话俾佢听，你而家咁样嘅，完全系出于我自己嘅恩典。
神告诉他：你现在能这样，完全是出于我的恩典。
然后喺十一节下半节嘅十六节嗰度。
然后在十一节下半节到十六节那里。
特别喺十四到十五节嘅时候。
特别是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
我哋睇到神对大卫嘅后代嘅应许。
我们看到神对大卫后代的应许。
神应许话：如果你的后裔或者你的后代不听我的话，
神应许说：如果你的后裔不听我的话，
我会用人去惩罚他们。
我会用人去惩罚他。
然后最重要是十五节。
然后最重要是第十五节。
他讲到：但是我的恩慈永远不会离开他。
他说：但我的恩慈永远不会离开他们。
不会好像离开扫罗家一样。
不会好像离开扫罗家一样。
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应许，
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段应许，
我们想回大卫的一生，
我们回想起大卫的一生，
这个应许同样实现在大卫的一生，
这个应许同样实现在大卫的一生里。
大卫犯罪，
大卫犯罪，
神不放过他，
神没有放过他，
但是神的恩慈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卫，
但是神的恩慈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卫。
从这两方面我们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
从这两方面我们了解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神会继续施恩慈给大卫，
为什么神要继续施恩慈给大卫，
最主要的原因是神自己，
最主要原因是神自己，
不是大卫，
不是大卫，
因为神在他的爱里面，
因为神在他的爱里，
他选择了大卫成为他的仆人，
他选择了大卫成为他的仆人，
他选择了这个慈爱不会离开他，
他选择了这个慈爱不会离开他，
在神的恩典里面，大卫与这个神有一个爱的关系，
在神的恩典里面，大卫与这位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今天，
今天
当我们去看回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
当我们回看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最终在哪个身上实现？
这个应许最终在谁的身上实现？
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
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
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承受了大卫的王位。
他承受了大卫的王位。
他的国度无穷尽。
他的国度无穷尽。
然后最重要的一样，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
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与这个神和好，
我们和这位神和好，
透过基督，
透过基督，
我们不是再和这个神无关系，
我们不再与这位神毫无关系，
我们不再是国外人，
我们不再是局外人，
我们是国外人，
我们是局内人。
透过这个基督，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透过这个基督，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里。
今天这个神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今天的这位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
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是我们的天父。
因为这个这样的关系。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相信这个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相信这位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相信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
我们相信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
他会聆听我们的祈求，
他会聆听我们的祈祷，
他不会觉得我们所说的话无聊，
他不会觉得我们所说的无聊。
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问了三个问题，
我们回看这段经文，我们问了 三个问题，
我们得到三个答案，
我们得到三个答案，
最重要的是最后的，
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这样，
透过基督，
透过基督，
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关系，
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关系。
呢个系基础嚟。
这是个基础。
呢个系一切嘅基础。
这是一切的基础。
我哋点样可以去到神面前祈祷？
我们怎样才能到神面前祈祷？
因为我哋知道佢系爱我哋嘅呢个天父。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的天父。
亦因为咁样。
也因为这样。
我哋深信佢会听我哋所祈祷嘅一切。
我们深信他会听我们所祷告的一切。
而且更加紧要。
而且更加重要的。
佢唔单止系一个慈爱嘅神。
他不单只是不单是一个慈爱的神。
佢唔单止系一个信实嘅神。
他不单是一个信实的神。
佢仍然佢更加系创造呢个世界嘅主。
他更加是创造这世界的主。
佢有能力去保护。
他有能力去保护我
们，他有能力去拯救我们，
他有能力去拯救我们。
到最后，
到最后，
他很清楚我们，
他很清楚我们，
比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
比我们更加清楚我们自己。
我们不需要在他面前隐藏，
我们不需要在他面前隐藏，
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赤裸敞开，
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赤裸敞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是因为透过你。
是因为透过你。
我们可以和父神和好。
我们可以和父神和好。
我们可以去到父神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父神面前。
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叫我们真的深信你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真的深信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经历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
给我们有勇气。
有勇气。
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我们也能够在你面前。
透过你。
透过你。
在父神面前。
在父神面前。在父神面前。
倾诉一切。
倾诉一切。
求你继续的看顾。
求你继续的看顾。
奉你的名祈求。
奉你的名祈求。
阿门。阿门。